联合国目前在世界12个冲突后国家和地区开展维持和平行动。中国作为联合国维和经费的第二大分摊国，同时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参与了联合国部署在南苏丹、西撒哈拉、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达尔富尔、塞浦路斯、黎巴嫩和耶路撒冷的8个维和行动。来自中国的2467名官兵在那里维护和平，支持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医疗援助，为这些国家和社会走上和平与繁荣的道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5月29日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新闻采访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一名年轻的中国维和军人刘希平。通过他的叙述，我们可以对维和人员的苦与乐做一番粗略的了解。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今年25岁的刘希平是一位中尉，现在是中国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指挥部的一名参谋。在工作和生活中，他都是一位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说，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现了他的一个梦想。
您知道，我是一个95后，其实我出生和成长的这样一个环境和年代都是相对和平和安定的。然后我自己还是家里的独生子，就是基本上一直以来过的生活是衣食无忧的，就是小时候不仅可以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还有机会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随着自己年纪慢慢长大，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越多越深，就会发现自己其实经历的美好生活对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方的人民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然后直到自己参军入伍，然后我觉得自己应该趁着年轻的时候做点什么。然后我是一名中国军人，然后能够参加到联合国的维和行动里面为国出征，我想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一份光荣。至少对于现在我正处于一个最灿烂的年纪来说，能让自己身上的迷彩再添上一抹这种象征和平的蓝色，是我人生中最耀眼的一道色彩。然后也是这么一个梦想，也是推动着我，然后把梦想走成了现实。
刘希平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虽然大学的学习让他对国际局势有了广泛的了解，但在黎巴嫩的维和军里生活，让他对和平两个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在国内我们有接受部署前的培训和学习，然后我大概了解到黎巴嫩这个国家经历了早些年的战乱之后已经处于一个相对安稳的状态，然后脑子里想的是应该随处可见地中海畔的美景和这个比较宜人的气候。在我下了飞机以后，这样静谧和蔚蓝的海景它确确实实映入眼帘。然后经历了在联合任务区这个大半年的时间之后，我才深刻地意识到这个平静海面下面也会有汹涌的波涛。抵达任务区不久，首都贝鲁特港口就发生了大爆炸，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黎巴嫩国内还面临着政治、经济还有疫情的多重考验，这些无不与我在当地的生活和工作都息息相关，带来了很多不可知的影响和挑战。我可以看到难民回家时候的背影，能听到这个火箭弹发射的声响，还会行走在风险未知的边境雷场。我就衷心的祝福和希望这个国家的和他的人民能够早日走出这样一种困境，恢复安宁。
1978年，以色列为报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派别法塔赫进行的一次车辆劫持事件而入侵黎巴嫩南部，这场战争导致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以军停火，并立即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部撤军。决议同时授权成立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这支临时部队在黎巴嫩南部一直驻扎到现在，陪伴黎巴嫩人民走过了43个春秋。2006年，黎巴嫩真主党同以色列发生摩擦之后，再度引发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联合国通过斡旋促成停火后，安理会再次通过决议，将联黎部队的规模从此前的2000多人增至最多可达15000人。
说到联黎部队的主要任务，它是对黎巴嫩和以色列双方停止敌对行动进行监督。在以色列军队从南黎地区撤军后， 帮助黎巴嫩政府在该地区部署，实施人道主义救援，帮助难民重返家园，确保在任务区内除黎巴嫩政府军外和联立部队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武装人员的资产和武器。应黎巴嫩政府要求，协助黎巴嫩政府保障边境和其他入境点的安全，防止武器或有关物资未经许可进入黎巴嫩。
目前联黎部队共有45个出兵国，10000多名维和人员。中国已经向联合国黎巴嫩维和行动派遣了19批维和人员，累计有6100多名中国维和人员为黎巴嫩的和平与安宁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当前的第19批中国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有410人。
我们中国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是2006年首次部署到黎巴嫩任务区。我们中国赴黎维和部队一直致力于维护这个南黎地区的和平稳定。中国赴黎维和部队主要担负了有扫雷排爆、蓝桶栽桩、观察哨建设、巡逻道路修复、医疗救助和人道主义援助这些任务。
1978年和2006年的冲突后，黎巴嫩南部受到了大量未爆弹药的污染，其中包括没有爆炸的集束炸弹、炮弹、火箭弹，还有蓄意埋设的地雷等。这些爆炸物对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和正常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联黎部队中国分遣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排除爆炸物。中国排雷人员在执行任务前经过了严格的培训，并通过了联合国地雷行动中心的扫雷排爆资质认证考核，以确保他们的操作达到国际标准。扫雷工作非常艰苦，需要格外的认真细致，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截至目前，中国维和人员已经累计完成了约200万平方米的疑似雷区、爆炸物散落区以及14000多米巡逻道路的搜排工作，发现和排除地雷及各类未爆物15000多枚。扫雷工作将一片又一片的净土归还给了黎巴嫩人民，赢得了各方的广泛赞誉和一致好评，还为以色列2000年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撤离线蓝线的化解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
在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地区，有一条由300多个蓝桶连接而成、长度约121公里的蓝线，也是目前联合国划定的临时停火线。蓝线通道是为了架设标识离以边境的蓝桶而开辟的，通常有2米宽，长度是30到900多米不等，两侧用铁丝网进行封围，是穿越雷场的唯一安全通道。由于年久失修，这些许多通道上面他们的铁丝网都破损了，然后雷场的标识也丢失了，蓝桶的字迹也模糊，这些都给活动在蓝线上的联合国人员和当地民众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我们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到今年的3月，根据联黎部队的指令，我和我的战友们都对这些受损严重的蓝线通道展开了维护修复工作。
刘希平和战友们在这些通往蓝线的通道内修复更换铁丝网，完善地雷标志，割除通道内的植被，并对黎以边界的标识蓝桶及其标记编号重新刷漆翻新。他们修复了106个蓝线标记点的通道，使这些蓝线通道重新为当地的和平稳定发挥了作用。
在这段任务期间，我走遍了几乎每一个边境上的蓝桶，有时要翻越山谷沟壑，有时要穿越荆棘密林，有的时候还要攀越悬崖陡壁。我看到边境上那一个个蓝桶串联起来组成的蓝线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感受到和平它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或者组织的行动，而是需要全世界携手合作来守护和平。包括中国维和军人在内的每一名维和人员，我们就像这一个个蓝桶，大家互相合作，互相帮助，用实际行动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当地民众恢复生产生活，创造和平安全的环境。
去年8月，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长期存放的2700多吨危险化学品硝酸铵突然发生巨大爆炸。 当时刚刚抵达黎巴嫩没有多久的刘希平立即和战友们投入了抢险救灾工作。
现场我可以看到就是有特别多倒塌的那种钢架结构，还有房梁，还有是随处可见是各种混凝土和废墟，空气中还漂浮着大量的那种石棉和有害颗粒。整个映入眼帘就是一片废墟的景象。那个时候我们还要随时就是在现场要防止到有高空坠物，然后要全程佩戴高防护级别的口罩和护目镜，对自己首先在保证完成工作效率和质量之前对自己进行一个防护。
联黎部队共出动了约150人，工程队主要由中国、法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西班牙等国的维和人员组成，其中中国维和部队出动的人员和装备最多。
我们一共是抽组了一个工兵分队，完成了这个抢救库房物资拆除破损库房，回收可用钢材，清除建筑垃圾，还有在市区内进行对外交部大楼的清理和保护，对街道建筑垃圾的清理，还有遗迹文物搜寻、民宅修缮保护这些工作。每天早上5点多天还没亮，我们整个援助分队就随队出发，要在高温下全身防护工作将近10个小时，而且给我们发的是战备干粮，不是那么好吃，然后每天都是这样一种高强度的工作和状态。
通过高强度的艰苦工作，中国分遣队在贝鲁特清理了废墟约6万多平方米，拆卸切割了约540根大型钢架，转运废钢材近250车，还回收了70多个集装箱和近50辆汽车，还有上万件各类物资。中国维和人员在救灾过程中还发现了危险化学品。
是我们中国工程队在清理库房的时候，从废墟里面刨出来了有几个桶，有的都破损了，它里面露出了那种淡黄色的物体。然后因为此前在我们去参与救援之前，联黎司令部就给我们发布了这样一个有害物质的评估结果报告。我们就知道这里面随时可能会挖出那些危险的化学品，然后这些淡黄色不明物体我们发现以后就第一时间撤离现场，保持了距离做好防护，然后在整个现场施工队和联黎特派分队的帮助下，协调了这个意大利的核生化小组来进行一个现场的检测和勘察。最后这几个桶都由这个我们的核生化小组和他们当地的军队把它运走进行一个处理了。给我的感觉还是危险随处都有，但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贝鲁特这次大爆炸造成至少207人死亡，7500多人受伤，30万人瞬间无家可归。在实地救灾时与当地人的交流中，刘希平深刻地感受到了黎巴嫩人民的坚强和乐观，而当地人对中国维和军人的称赞和表扬，也让疲惫不堪的他和战友们感到十分骄傲。
在港口的时候，我有遇到一位就是年近半百的，他一个仓库管理员，他亲口告诉我说，他的母亲、哥哥、妻子还有儿子，都在这次大爆炸中不幸去世了。他跟我讲的时候，他满眼都是泪花，但是他看到我们救援队、中国救援队过去以后，他还是就是擦掉眼里面的泪水。他说特别感谢我们的到来，帮助他们清理港口和废墟。其实那一刻我心里很难受，就是我很想安慰他，但是又不知道如何说些什么可以安慰得了他。毕竟面对家人的离世这样一种巨大的悲痛，最后我给了他一个拥抱，然后他转过头来对我说，他说一切都会好的。在我们道别的时候，他还冲我微笑着挥挥了手，就是我那时候能真切感受到他的痛苦，却也能体会到他的内心的坚强。然后还有一次是在收治病患的当地医院里面，我遇到了一个普通的护士，他告诉我，他说 他们的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他自己一直坚持在他的岗位上，他丝毫没有沮丧跟抱怨，他说他会永远和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就那一刻我就觉得自己参与的这个维和行动是特别值得和有意义的，就我们能让当地的民众始终看到希望，并且怀着这种动力和信心去重建他们的家园。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也波及了黎巴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黎巴嫩截至目前有近54万人感染，近7700人死亡。
新冠疫情出现以后，这个我们整个维和部队都实行了很严格的这个疫情防控的措施，就是很多活动都受到了限制，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边境和蓝线地区开展的这个扫雷和蓝线维护行动都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还是正常在展开的。就是在不久前，这个应黎巴嫩军队的要求，中国军队还向黎巴嫩军队援助了一批新冠疫苗。不少就是黎巴嫩的军人，他在看到我们手臂上的中国国旗以后，对我们竖起大拇指，亲切地称呼我们是哈比比，就是黎巴嫩方言中语言中好朋友的意思。我们包括我们分队也为当地的社区和民众捐赠了许多抗疫的医疗器械还有物资药品，可以帮助他们早日的渡过难关。
刘希平的工作职责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与当地的民众沟通接触，了解他们的情况与需求，努力在他们和维和人员之间架起友谊的桥梁。这样既便于维和部队在任务区更好地开展活动和执行任务，又能帮那里的人民及时解决一些困难。
就是在和当地的年轻人交往接触中，就是我能感受到黎巴嫩这个国家他们年轻一代对这种和平的渴望，对知识还有对教育的向往，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们也是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就昨天的时候，我们还去了当地的学校给他们进行一个捐赠，然后给他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中文授课。我想对这个当地的年轻人也好，当地的人民也好，对他们说，尽管就是你们的国家和人民现在正在经历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刻，但是也不要放弃希望，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上发展，尤其是年轻人是这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
中国赴黎巴嫩维和部队的人员每年更换一次，从去年八月抵达黎巴嫩到现在，刘希平非常想念远在江西的父母，但他也非常珍惜在黎巴嫩维和的每一天对自己的锻炼。
我爸爸妈妈只有我一个小孩，他们，我想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十分想我，尤其是在一些节假日里面的时候，像春节、中秋，都没有办法就是在他们身边陪他们过。但是好在现在的网络通信还十分便利，就是随时在没有任务和工作的情况下，我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跟他们保持联系。就是我会经常跟我的父母讲，介绍我在这边维和生活的日常，然后减轻他们对我的担忧，让他们更多的了解到我的工作和生活。平时还可以读读书、看看电影，或者运动和健身。就是总的来说，在这边的维和生活相对还是很充实和愉快的。也是通过这次维和行动，我更加体会到和平的可贵。一个国家只有安全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我很自豪自己能参加这一次维和行动，用实际行动为当地和平稳定贡献一份力量。
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